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陆家怎么样，一个礼拜想出道理没有？为什么主耶稣去叫这个雅尔鲁的女儿复活，他不要带人家去？
可能还是进一步的想要为雅鲁和他的妻子吧。
嗯、
就是，
为什么？这样有什么好？
这样有什么好？
为什么不带别人进去呢？
嗯，这里
他不带人去啊，实际上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
嗯，
跟着他的众人不让他们进去。
嗯，太乱了，七嘴八舌的。
他没说为什么。在51节，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这是我们上次讲的。52节，虽然如此，但是屋里已经有些人了。
嗯，
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
是、哎。
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嗯。
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
嗯，
那这里呢，在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说，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所以有一部分是不让人进去，啊，第二个阶段呢是把这些已经在里边的人都撵出去，
撵出去，
都没有人了，只剩下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然后才有54节，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变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
嗯，
哎，他爸妈在旁边，哎，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底下还有一句话呢，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
隐藏的。
哎，这就是为什么了，为什么了？哎，对不对？
嗯，
你看他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就没这样做。
嗯，是。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想想看，这个拉撒路复活，他是当着众人把他叫，
众人说：“哎，拉撒路出来吧。”
哎，拉撒路出来，哎，他就出来了。那个是第一部恐怖片，对不对？绑着白马步就出来了，
木乃伊。
但是这里为什么他就不要大家看呢？不单是不要这些嗤笑他的众人看，连跟着他的、其他的门徒。信的也好，不信的也好，他通通不要他们看，为啥？
嗯，是因为这些众人的不信，所以说就不给众人看。那这个门徒里面为什么要叫这个？
就是了，而且
给三个看呢。
而且拉撒路复活的时候，那里面肯定也有人不信呢、啊。
嗯，
连马大都不信呢、啊。
父母的话就比较那个，就让他这个父母经历一下神，亲眼看见神的作为，
免得把父母吓坏了。他的父母还要给他吃的，是不是？
嗯，
那是姚记也不在旁边，你也不在旁边，做披萨给他吃，耶稣吩咐给他吃。
嗯，父母就惊奇得很，惊奇的又不能把所做的事告诉人，肯定有人问他说：“哎，这文明死了，这女儿起来了，你后来做什么了？耶稣做什么了？”肯定有人问他。
对呀、啊。他告诉不告诉人，人家看见本来死了后来活了，人家已经知道一些事情，但是到底怎么回事的，就是有点神秘性，对不对？他也不是说你医好了，就不像那个血漏的妇人、血漏妇人他医好了，别人也不认识他，他就可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有这个毛病。这个女儿是明明的已经死了，又领出来活活的，那单单这个情况就已经够了。所以从这里讲呢，其实耶稣不是怎么说，虽然他后来叫他的父母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可是耶稣不是不要人知道这个女儿活了、要不然还了得吗？
他觉得这个活了再给别人那些不信的人看见就够了。
哎，或者可以说本来死的后来从屋里出来活了就够了。什么事情他没有让人家看、什么事情他不要告诉人。
哦，我知道了，这个专门为这几个门徒设计的。
整个的过程他不要他的父母去讲。
嗯，就是为门徒留一手。
啊、
这个叫 中医把脉的话，就是要，哎，这个学徒就是这个老中医先去把一下，
嗯，
这个什么什么病，哦、
嗯，
这个学徒就是说，好，那我再我也号一下，这个脉象怎么样？那这个是真的，我有听，这个老以前这种老中医很厉害。你说以前这个皇帝的御医哈、
嗯，
比如说给这种皇太后把脉说，
嗯、
哎，您有喜了，
嗯，
哎，他这个脉象就能够搭出说，哎，你真的已经怀孕了，
嗯，
这个很厉害哈。那我以前就遇见过这样一个，他就说，以前这种老中医，你要跟他做学徒，
嗯，
至少要跟上这个三五年。
哦，真的、啊。
后来他才允许你，
嗯，
他号完脉，他开完方子之后，
嗯，
你也去号一下，
哦、
来感受、啊、来感受一下那个脉象怎么样。然后你，啊、就不同的脉象搭多了，然后你才有经验说，哦，大概这个人是什么问题。
嗯我们这个世外桃源，我们这边有个哈，我们这个不是老中医、
哦、
绰号神医的弟兄，哎，这个一世英名就很可惜。这个孝范弟兄呢，怀第四个的时候，他一把脉，那不但是知道你怀孕，还告诉你说这次是女儿啊，结果生下来是男的。就英明扫地，
这个号脉应该不能号男女啊，只能号、
哎、人家说可以了，哎，时代进步，科学进步，信息发达 ，digital。你说他这个，他是要门徒知道还是他不要门徒知道？他怎么做的？他如果不要门徒知道，他连这三个都不带。
嗯。
他带了这三个，又不要女儿的父母把他讲给人听。可是你说他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他前面不是也叫那个拿阴城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吗？
是啊，
哎，那个也是
当
众人做的，
没错。
嗯，那这里也没什么，他就说女儿起来吧，这有什么？这我也会做，我做了唯一的不同就是我说了人家不起来，就是这样子。这并没有什么诀窍，不像什么把脉啊、扎针啊，是不是？哎，扎个特别的穴道他起来，没有，他就是拉着他的手起来，哎，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这里面一点秘密都没有。
嗯，
那他为什么不让门其他的门徒看？他为什么不让众人看呢？
不知道。
因为如果前面没有那个所谓拿阴城的死里复活，那我们的想象力还可以丰富一点。
嗯，
哎，这里前面是明明当着众人叫那个孩子起来、嗯、这里也是叫这个女儿起来，难道他重男轻女吗？
这属于说变幻莫测。想怎么医就怎么医。
因为我们在这里的重点是说，到底耶稣在这个啊，用我们普通的话讲，待人处事，哎、人际关系处理上，或者他在牧养他的羊群的时候啊、我们是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讲究，我相信这个问题一定也曾经在彼得、约翰、雅各他们的心里出现过。诶，为什么就带我们去呢？诶，为什么不要人家知道呢？
嗯，
他明明可以光天化日之下叫这个女儿起来嘛。
对啊，
对不对？
别人正嗤笑他的时候，我们这人就这一口恶气要出啊。
对呀、啊、
你嗤笑我，女儿起来吧，吓死他们。
嗯，你说因为不信所以不要他们在旁边看啊，有可能，可是好像也不真的是这样，因为前面这个拿阴城寡妇的儿子、嗯、后面这个拉撒路旁边都是有不信的人的、啊、
都是。
所以我在想呢，这可能啊能够推测出来呢，稍微或许说得通的理由呢有二。
嗯，有两个。
第一个理由就是这个人的身份，他是干什么呢？他是管会堂的。
嗯，听说这人是挺好的一个人。
哎，这管会堂的，无论他是外邦人呢是犹太人，会堂里面是充满了各种各样法利赛人呢、啊、和耶稣为敌的人呢、啊、你看后面拉撒路一旦从死里复活，法利赛人就要逼迫他，就商议连拉撒路一起要杀了。
嗯，
那拿阴城那个寡妇的儿子就不一样，他是个寡妇，没人管的。你儿子活了，没有人会逼迫你，你可能本来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什么关系。
嗯、
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看见，一个瞎眼的医好了，法利赛人就来逼迫他了。
嗯、对啊，把他赶出会堂。
对对对，他的父母亲都吓得不敢说话。 那你现在这个已经是雅埃鲁光天化日之下来求耶稣，耶稣跟到他家门了，哎，总之这个女孩后来活了，那到底怎么样呢？人家没办法抓把柄，没办法逼迫他，太厉害。
嗯，
那你讲得很对，人家一定会问说怎么回事，那这个雅鲁到底怎么说的，我们不知道。
是，
但是至少呢，这可能是减低法利赛人对这个雅鲁的逼迫。
嗯，这有可能，
这是一个我们能想到的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每次耶稣不要人家传出去呢，都和他的时候未到有关系。他不要他的名声传得太厉害，他不要人家太注意他，以致他不能明明的进城。你看等他这个把拉萨路从坟墓里边像恐怖片一样叫出来的时候呢，他自己的时间也到了，紧接着就是他自己要上十字架了，因为他的时候到了。这些明显的，尤其从死里复活这次有点太过头的神迹，对吧？拉萨路死了三天再把他叫回来，这他不是找茬吗？
对啊，这法利赛人也真的这也不信，哎，这是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不是，因为你这个你想想看，雅埃鲁这边怎么讲还好说嘛，因为这个女儿刚断了气，耶稣进屋结果这个女儿又活了，那也许是误诊是吧，宣布死亡宣布的太早了，
假死。
对，这所以你要是父母亲不说呢，别人哎呀不信的人也就说，哎，那时候我们他其实他就是没真死。拉萨路就不一样了，这都已经出了病了，都已经捆好了放进去了，三天了都臭了。
超自然现象，没有见过这样。
你太清楚的这样的神迹就引来逼迫嘛，因为他们是定的义不信，他们要逼迫耶稣。
嗯，
哎，那这个事情在此时此刻耶稣的时候还没到，因此他不要这样去招惹，他还有未了的事要做。那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什么带了三个门徒不带其他的门徒。
是他经常祷告也是带这三个，变化山也是这三个。
嗯，这个可能就跟第九章有关系了。你看啊，第九章接下去在路加福音里面接下去的事情是耶稣叫齐了，所谓叫齐了是连犹大都在里边了。
嗯嗯，
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就少说了什么？
医治病人，
就少说了叫死人复活，对吧？
嗯嗯，
就是没给他们做这件事情。
嗯，
以后他打发七十个门徒出去，也并没有叫他们。
让人从死里复活，治病可以。
对，治病可以。他没有叫你去胡事乱事，是吧？
嗯，
这个都是耶稣事先想好的。他要这个门徒能够做工做到什么地步？有一些的工他并没有要门徒去做，至少现在还没有要他们去。嗯，为什么这样？我们就没法说了。因为门徒显然不是所有的鬼他们都赶得出来，有的鬼他就赶不出来，后来来问耶稣，耶稣不是说吗？这一类的鬼非禁食祷告不能赶出来吗？
嗯，哪类的鬼啊？禁食祷告，就屡次把你丢在火里，丢在水里的那个。
就像我们这种鬼，对，就像我们身上有的这种老毛病。当时耶稣并没有意思叫门徒去行这个死人复活的神迹。你想想看，这个就像你讲这个老中医的学徒，那看师傅看多了，什么都看了，那他当然自己也要试试嘛。
是，
这死人复活这件事情还没有叫你们试。那为什么不叫你们是这我就不知道了。
嗯，
所以我们这样就忽悠出来三个原因啊，这三个原因是对是错我不晓得，但是至少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教导门徒带领门徒他的考虑可能是多方面的。
嗯，
他并不是要你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样子，或者有什么样的恩赐，有什么样的需要，你们通通都去操练，通通都去追求，通通最好每个人都能做这个做那个。恐怕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啊，
但是想法上是有他的原因，就是说通通都一样嘛，便于管理，对不对？都乱了嘛，都没有秩序了，就很混乱。
啊，当然也有人讲说，哎，现在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他，是不是？那这个，我想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对的地方。 可是你要说，尤其我们所说的第一个原因，替这个雅鲁夫妇啊，他们管会堂的这个生活要他们继续下去的话呢，恐怕这事儿呢还是女孩子断气，身体还暖的时候就叫她起来，别人也没看见，真是叫她，真是死了再复活，随便你怎么讲，可能比较好一点。因为这里重要的不是为耶稣传名，重要的是让这个父母亲得了他的闺女回来。嗯，
是，
好吧，这样子我们就进到了第九章啊，在第九章，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还有一样没有说的，除了没叫他们死人复活之外，就是我们这几次节目所说的，你们已经看了我怎么做工。
嗯，
你们出去做工的时候，
对对对，
要多体恤人的软弱，要多方的去思想，对不对啊？
嗯，要实习了，
像人民解放军进了一个村子应该怎么办啊？不能就是我有刀枪武器啊，我有圣灵宝剑，你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考虑啊，怎么样造福老百姓啊，体恤他们的软弱啊，都要想好。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然后对他们说，哎呦，底下对他们说这段咱们可要好好的聊聊了。
嗯，这马太福音有聊过一回
啊，那个我已经不记得了啊，也不是跟路加聊的，对吧？
对，
白剑还没有全时间出来服侍，路加已经是这种行路的时候不带拐杖和口袋，因为没拐杖没口袋，不带食物和银子，但是孩子的奶瓶还得预备一下，也不要带2件褂子，一包免洗尿片，哎，嘿嘿嘿，已经是出来传道的人，所以这些东西啊，恐怕跟你还是有很多很多地方值得讨论的。那我们就来看看了。哎，首先刚才读了，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褂子，那怎么办呢？
都不要，不要，不要嘛，就没了嘛。
没了，你要吃要喝啊。
嗯，
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
嗯
啊，所谓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就是说你住了就别走，找了一家。
对，
接待你的一直住到你走。
对，
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
嗯，
这个倒是短短的哈。
一念了，人家就不想服侍主了，开玩笑。
当时12个门徒，包括犹大，通通乖乖的出去了。
嗯，
这里面的道理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而且为什么做的这么绝对？
嗯，这个问题其实多年前了。
嗯，
我读到我当时那时候还没服侍主的时候，我念到这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太苦了吧，太挑战了吧，
嗯，
算了算了吧。然后
你就是这样想，所以才变成传道人。
因为大概整个环境底下也能够风闻一些事情，就知道说。蛮苦的了，你看在行路的时候，主还故意叫他不要带口袋，不带银子，也不能多带件衣服，那让他怎么活呢？干脆就算了吧，不要了
吧。约瑟接他全家来埃及去，叫他们什么都别带。主耶稣要接我们去天上，也告诉我们什么都别带啊，这可以是好事儿，这不见得是坏事儿啊。因为天父都给你预备好了，你带什么带呢？差别就是你知道跟不知道而已。像这种事，你在你爹身上看过吗？
哦，他是带东西给别人啊。
哎呦。那给了别人当然就没有了，进去的时候多，出来的时候少。
他就是他的拐杖，他不带拐杖，他就骑个脚踏车，然后车篮里放本圣经，带点水果或带本书，那就是给对方了。他做事就是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了，
呵，
一般是这样。我听过有几件了，后来才知道的。
那这个这个一般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像一个凭信心的原则，
嗯，
对不对？在这里你看见一个很明显的状况，就是门徒不单要把自己的命交给主啊，门徒是交给主耶稣差派他们去的那个城，那个城里的人，城里的百姓，门徒就成了他们的试金石。
是，
他只要看有没有一家接待他就行了。如果连一家都没有，凡不接待你们的， 他不是说你们离开那家的时候，他是说你们离开那什么
城的时候，
那城的时候，离开那城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一城里面要有一家人接待你，
嗯，那就得
你就行了，
嗯，就行了，就跟那个谁一样，攻打耶利哥城呢，
啊哈，
之后那两个探子就躲在那个
妓女喇合家，
妓女喇合家，没错，他和他。
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讲到全城的人落在审判底下，
嗯，
如果没有一家接待他们的话，所以中间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你讲的也对，因为那个事件啊，攻打耶律哥的事件和这里主耶稣所要做的事情，嗯，确实有它的类似性。我们首先要看主耶稣这样差遣、这样吩咐他的那个意义是什么，而不要光看见这个工人做工的原则啊，这两件事情要分开来。因为从事件的意义上来讲，嗯，这个不单像探子进耶律哥，后来耶律哥就遭了审判，更像罗德那时候索多玛最大恶极声闻于我，
嗯，
但是这个声闻于我的最大恶极是用什么来决定什么是他们最后的试金石，最后的期末考是那两个天使进了城的时候他们怎么对待这两个天使，接待不接待他，
嗯，
对不对？
对，
罗德接纳他，这是为了那城的人的益处，让人家有接待你的机会。主要把敬虔的，嗯，不敬虔的，侍奉神的不侍奉神的人分开来。怎么分开来？差派他的门徒进去。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为了审判的差派，嗯，如果单从路加福音这段的记载来说，那这个审判的差派又是为了将来救恩成就所做的预表。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绝对不是说那个时候如果有人不接待门徒，以后这城的人等到十字架救恩成就的时候，福音就不传给他们。不是，以色列家一直是神在地上做预表用的，现在这个预表预表了将来神要怎么样审判全地的人，你或者是接纳我，或者是不接纳我。你因为我的名接纳我所差派的这个小子，哪怕里面是一个最小的，甚至你接待到的人是卖主的犹大，嗯，你仍然算是接待了耶稣。这是这整个事件最重要的一个意义，而不只是说主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看看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另一件事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主差派他的门徒到底往哪里去？这些人是谁呢？照说在这里应该都还是以色列的诚意，不是外邦人的诚意，啊，
嗯，是。
当时虽然这个救恩还没有显出来，可是从施洗约翰到主耶稣开始四处传道啊，已经相当一阵子时间，恐怕以色列各地的百姓都已经听见风声了。
嗯，
所以耶稣到了一个地方，才会有这么多的人在拥挤他，在等候他。有各种各样得病的人要希望得医治，而且真的曾经有大批的人得了医治。那这时候一个城，嗯，作为一个城来讲，没有一家要接待耶稣这十二个啊门徒、十二个使徒，那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
嗯，是。
耶稣不是第一天收了门徒，他自己开始传道，他就把门徒打发出去，他倒不是这样做。
嗯，
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他觉得这些城，这里边神的百姓应该已经有了这个程度的时候，他把这十二个使徒打发出去。那他对十二个使徒讲说，你们啊，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银囊，不要带这个多余的衣服拐杖，嗯，那他当然是胸有成竹，在哪个城谁会接待这些门徒，难道他不晓得吗？他晓得，只是我们在观念上不要以为他们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人家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的地方。他们除了传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用医治病人来作为证据之外，并没有去传一个百姓没有听过的教训。好，比如说2012年世界要毁灭了，主耶稣要回来了啊，或者说神是要在地上建设个乐园呢，他打发工人出去传的仍然是他本来传的，做的也是他本来做的。那这件事情当然也成为后来所有使徒，嗯，啊，包括直到如今我们做工的预表嘛， 因为不再是耶稣亲自在肉身一个城一个村、嗯、一个人一个人去传，而是他所差派的人出去传。
嗯，
那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图画啊。今天我们一个做工的人，你没办法把这个吩咐和打发硬加在所有不认识你的人头上。你如果这样做，那是相当傲慢，人家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
嗯、是
你进了一个城说你们不接待我都要灭亡，或者你自以为是主的使徒主的差派主的侍女，要求所有的教会一律接待你，若是不接待你就是拒绝主就是拒绝圣灵。哎呦，那这个啊有点呢、啊、用得太理所当然了。
嗯，
你如果出去传福音，比如说你到了伊斯兰，你说我相信路加福音第九章啊，我也相信耶稣叫我去，那你到了一个城有没有人敢接待你呢？你不太能够这样讲、
嗯、
你连他的语言都不通，因为这不是你自己的百姓。但愿你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没有这样的信心也不见得是错的。那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你也不能说好现在这边有基督教会，我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你们所有的教会都要接纳我，不接纳我我就把脚上的对不对轮胎上的、嗯、汽车轮胎上的泥巴你敲下去，你也不能这样讲。
是的，
因为现在圣经反而叫我们防备假先知，
是大家都比较警惕，先找个负责人跟他聊一聊。
对啊，教会有人家教会的规矩，你说你是使徒，你说耶稣差派你来啊、到处医病赶鬼，那人家不接受你就是他不对，这个啊、恐怕也有点用得太牵强了。基督的教会有审查你的权柄在他们手上，你如果真是主的仆人，你就虚心接受他们的审核，他们接纳你就接纳你，他们不接纳你你没有什么好埋怨的，是不是啊、你不能说因为你是韩国人呐、啊。或者是因为你是女先知啊，或者因为你有这个特别圣灵的恩赐啊，就要求我们通通都要接纳你，这个有点说不太过去了。
嗯，
那这可以说是耶稣一方面训练门徒，一方面是给当时神的百姓啊一个，我们就暂时用这个词，我们就说操练的机会好了。
因为接待人，
尤其就是当时以色列家来讲啊，他们。等耶稣的救恩成就，等使徒四散去传道的时候，那都不是从零开始的，
有点根基在那边，
有点根基。耶稣已经周流四方行善事，他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他在派他的门徒这样走过，等到十字架救恩成就的时候，这百姓有的已经接纳耶稣和他的教训和他的门徒，已经接纳过好几次了、
嗯、对，门徒也打过好多次照面了，
整个的事件是在这样一个蓝图里边，为了将来在犹太人中基督的教会打根基。虽然现在事情还不是全部真相大白，
嗯，
因此他可以提出这个要求，门徒你们凭着信心出去，无论进哪一家住他的家，要是那整城的人没有一家接待你们，这个城的问题相当相当严重啊。
是是是，最后就是被骂了呗。
对，
那个加百农啊伯塞大，
如果当初曾经拒绝耶稣的，现在连他的门徒恐怕一并拒绝。
嗯，
至于那个身上赶出群鬼啊，住在坟墓里的那个城，反倒不一定，因为这个人回去把神为他做何等大的事，满城去传扬，所以反而可能有人接纳他。
嗯、对，那个撒玛利亚城也应该不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那就不晓得了，因为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外邦人的村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去，要走遍以色列的村庄、
哦、
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写的，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时候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前，门徒都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以至于后来耶路撒冷他们遭到斯提凡事件，受逼迫向四方分散，他们仍然是指向犹太人传福音。
嗯嗯嗯，我刚刚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去她自己的城里面传。
哦，撒玛利亚妇人，对，她去她自己的城里面传。
对。
可是这时候使徒去不去那些城就很难说了。
使徒不去的，也还有情绪。
应该是不去。还
有情绪。还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好了，这时候啊，那这些东西讲完了，你说在前面单单对于工人的原则，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这个原则在我们今天做工来说是不是还适用呢？那我们可能就要等到下一次的节目再比较详细的去讨论了。
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